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这个节目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7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拜登总统的$19,000,000的纾困法案，这个法案目的在于为商业、政府和因为新冠病毒危机疫情影响的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提供援助。众议院投票结果以党派划线，略占优势的众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通过了$19,000,000的纾困法案。议员在星期六凌晨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当中以政党划线投票，以219-212的投票通过了这项法案。法案通过众议院使拜登是踏上了自从1月20号上任以来的首次重大的立法胜利。新冠病毒疫情纾困计划现在是将会移到均分100人的参议院，民主党副总统贺锦丽拥有关键的决胜票。民主党人在国会占微小的优势，他认为这个措施是恢复经济并且同新冠病毒大流行抗争所必须的。大流行已经是夺走了超过51万美国人的生命。共和党人大力支持之前的纾困的支出，但是说再加上$19,000,000实在是太昂贵了。这项的措施是涵盖了疫苗和其他医疗用品的费用，并且向大多数美国人提供是$1,400的直接的付款。他还向地方和州政府以及受到大流行病影响的商业的企业是提供紧急财政救济，例如是餐馆和航空业。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了德州，是视察一场严重的冬季风暴所造成的大面积破坏之后的情况。这场的风暴导致处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期间几百万的居民是失去了电力和饮用水。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星期五访问了德州最大城市休斯顿的一处食物的救济中心、卫生中心和紧急行动中心。在2月中旬，一场冬季风暴肆虐美国南部的各州，德州有至少40人死亡。德州是受这场极度反常的严寒天气打击最大的州，出现了大面积的断电，并且是导致水管冻结和破裂，使到住宅水浸，很多人没办法取暖，而且失去了饮用水。这个地区的温度目前正是恢复正常，但是100多万的德州人仍然被命令在饮水之前必须要将水煮滚。拜登还访问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处，一处的设立在当地体育馆里面的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的措施。他在访问这处设施的时候警告说，随着病毒新变种的出现，新冠病例和住院人数有可能会增加。他说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德州的共和党籍州长阿伯特陪同民主党籍的拜登总统是访问。阿伯特最初曾经拒绝承认拜登在11月的总统选举当中击败了特朗普。拜登已经将德州254个郡当中的108个是宣布为灾区，他示意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增加。阿伯特上个星期是要求拜登宣布所有郡是灾区。美国在星期五公布了一份解密的情报报告，这份报告专门指出沙特阿拉伯王国权势显赫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是批准了在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残杀沙特意见人士和华盛顿邮报记者卡舒吉2018年10月2号入了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被与王储有关联的特工人员杀害，他的尸体被肢解，遗骸到现在仍然未找到。利雅德方面最终承认卡舒吉是被误杀，并且说这个是有人擅自行动，与王储无关。星期五，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声明当中说，这份报告与情报界进行了协调，信息已经尽可能解密，同时仍然保护情报界的关键的来源和方式。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和沙特国王萨勒曼通了电话，白宫说拜登与萨勒曼是讨论了地区安全，包括在联合国与美国领导下重新展开的结束也门战争的外交努力，以及美国帮助沙特阿拉伯在面临与伊朗结盟的组织攻击之际协助捍卫他们领土的承诺。白宫关于这次通话的新闻稿是提到几位沙特裔的美国活动人士以及沙特妇女活动人士劳言哈特勒尔最近获释一事，并且重申了美国对普世人权和法治的重视。新闻稿并没有提及有关卡舒吉的报告。 美国总统拜登下个月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五表示，联调局正是密切关注可能对国会大厦构成威胁的国内暴力的极端分子。他说他们一直担心国内暴力极端分子不单止会对被他们是不认可的选举结果作出反应，还会对他们可能质疑的政府的过渡作出反应。在这位官员作出这个表示的前一日，美国国会警察的代理负责人警告说，参与了1月6号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攻击国会大厦的民兵组织，想在拜登讲话期间炸毁国会大厦。作为回应，国会警察保留了1月6号的袭击事件之后设立的安全屏障和其他加强的措施，但随着威胁的消失，这些措施可能会被取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政府加速对反送中参与者的秋后算账，逐渐收紧试图离港者的外逃通道。另一方面，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日前写信给12名美国国会参议员，提出修改香港安全港法案，请他们增设条款，让来自香港的难民和庇护申请者获得最高优先，以便他们能够尽快在美国成功安居乐业。本星期一是被指2019年12月1号在香港红磡一带参与暴动的两名年轻人在香港本地一个法院是过庭，其中的年轻的女被告获准保释，但期间不得离境，护照亦都在今年1月被没收。她的母亲在洛杉矶向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寻求帮助，这个组织对美国之音说，她们持续接到类似的求助信息。现居住在洛杉矶的陈先生正是等待从移民局获得政治庇护移民申请的面谈通知。他对美国之音说，现在的香港人好像几十年前的越南人一样，成为了到处寻求庇护的难民。香港从过去接收难民变为现在向全世界输出难民，这种可悲的现实几乎是发生在一夜之间。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说，已经在上个星期通知美国邮政投递了12封的邮件，分别寄给包括鲁比奥在内的12名美国国会参议员，要求被重新提出的香港安全港法案将香港难民和寻求政治庇护者定为最高优先，以便他们能够尽快获得机会跨过面谈这个合法定居美国的第一道的门槛。信件的执笔人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副主席郑全柱对美国之音说，原本去年已经在美国众议院获得通过的香港安全港法案，在参议院因为日程过满而被搁置。美国新政府上任之后，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和另外11名的参议员，包括新泽西州的民主党人梅伦德斯、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人托德扬等，在2月9号重新提出这个法案。郑全柱说，他们看到完整的法案，认为要求庇护的香港人仍然会碰到可能漫长等待的障碍，所以提出增加一个条款，希望他们能够考虑。这个安全港法案第四章提到和庇护有关的两条，第一条是政治观点，第二条是什么人可以申请庇护。他们现在建议补充一个第三条，就是根据移民与国籍法美国法典第八卷第1158号第208条的庇护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申请人将被作为最高优先类的安排面谈。来自香港的林小姐今年22岁，正在美国上大学。她的妈妈对美国之音说，2019年夏天香港反送中期间，她的女儿正在香港，她于是参加了抗议活动，看到香港局势每况愈下。去年年初的时候，她向美国政府提交了要求政治庇护的申请，她直到现在亦都未有获得面谈通知，没有回复，就好像石沉大海一样。郑全柱对美国之音说，移民局是被庇护申请者安排面谈的顺序分为第一类优先、第二类优先和第三类优先。第一类优先是那些面谈被因故取消的人，第二类是提交庇护申请21日之内的人，第三类优先就是根据日期的排队系统。目前的情况下，香港人基本都会是第三类优先的排队系统。郑全柱说，如果香港人不是第一类优先，就很难安排快速面谈，会需要漫长等待。本来慢啲都冇关系，但是香港安全港法案受制于一项日落条款，就是这个法案自生效之日起的5年之后将会自动失效。正是等待面谈通知的陈先生，在变卖香港的所有资产之后，在去年10月带家人从香港撤离，拿着过去办理的10年旅游签证飞抵洛杉矶。 他對美國之音說，他是11月向美國移民局遞交政治庇護申請，12月份已經收到移民局的回覆，2月份打了指模，不過他目前的情況既不符合安排面談的第一類優先，亦都不符合第二類優先，而是屬於大排長龍的第三類的優先。他對美國之音說，他當然支持增加最高優先的條款，這樣他全家就能夠更加順利地留在他們喜歡的洛杉磯。鄭全柱說，由於疫情等原因，移民局申請庇護的案件是目前大量積壓，單單在洛杉磯就積壓了好幾萬沒有輪到面談的人，很多2014年的申請者還未有等到面談，這樣一來，很多來自香港的難民或者是政治庇護申請者很可能在五年之內得不到面談，這樣他們在美國的身份將會成為被擱置的懸案。如果美國國會能夠增設這個最高優先受到香港安全港法案保護的申請者，就能夠獲得至少同第一類優先同樣的程序的進度，確保自己在法案有效期內成功落地美國。來自香港的邵先生對美國之音說，他已經是經過了面談，屬於正在等待上移民法庭的類別。他說他帶著他的太太和子女2018年下半年進入美國，當年12月向移民局提交政治庇護申請，這個還是在香港反送中發生之前，他當時在香港已經感受到政治壓力。邵先生說，他2018年在香港參與過六四29周年的燭光晚會，那段時間之前就感覺到警察已經在那裡濫權，他們全家是從大陸移居香港，剛剛開始覺得香港還可以，慢慢就覺得不是他們想像的香港了。邵先生說，香港安全港法案如果能夠增加最高優先的條款，他太太可以帶著他的子女重新單獨提出庇護申請，他自己仍然等待今年下半年開庭的移民法庭，不過他們現在都有工卡可以打工謀生。大學生林小姐的媽媽亦都對美國之音說，她亦都期待能夠有最高優先的條款，這樣她的女兒就可以通過重新申請庇護來到獲得轉機。陳先生說，她在香港的同事都在賣樓，辭職的辭職，很多人大逃亡到英國，她到過很多國家，包括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瑞士、荷蘭，還有東歐國家和西班牙、葡萄牙等等，覺得世界上最好的還是美國。不過他感覺香港是各個方面華人最適合居住的地方，飲食、娛樂、休閒、購物都很方便，每年都可以外出旅遊，稅率都不高，每日都可以同朋友娛樂到晚上12點。他以前到美國旅遊的時候，從來都沒有想過有一天會在美國定居，現在在香港同朋友講說話都非常小心，如果政治觀點不同的話，可能會遭到舉報或者揭發，沒有想過香港會被中共毀於一旦。陳先生還說，很多香港年輕人是很悲哀，沒有外國的簽證，又沒有 BNO， 是不能夠離開香港。他說他現在就是要讓香港人知道一定要走，不走的話在香港就好像被困在豬圈一樣，其實可以偷渡墨西哥或者加拿大，覺得安全就可以了，尤其是加拿大到美國檢查很鬆，爬山爬過來都可以。就在2月25日上午，因為從美國返回墨西哥幫助一名香港同胞進入美國而遭到移民局逮捕的香港徐佬，在原本不會被安排面談的臨時移民監獄被安排了面談。為他提供庇護幫助的鄭全柱對美國之音說，這個面談只是簡單的篩選，看看他是否具有在美國尋求政治庇護的理由，就是可信的恐懼，如果獲得通過，他的個案就會進入移民法庭的程序，這個速度大大快過正常的庇護申請。鄭全柱說，本來說進入美國需要14日的隔離，然後再轉移到正規的移民法庭，沒有想過在14日後的今日就直接安排面談。2021年2月9日由參議員魯比奧和參議員梅亂德斯牽頭的共和民主兩大政黨12名資深參議員重新推出香港安全港法案的時候說，這個是對中共政權去年在香港強推國家安全法作出的回應。魯比奧說，美國必須要盡所能幫助那些勇敢站出來保衛自己所愛城市不被中共迫害的香港人，並且向他們是闖開大門。亞肯色州的共和黨參議員科頓曾經表示，隨著北京不斷強硬主張對香港的威權的統治，香港居民已經不再安全，當外國政府因為宗教、政治信仰或者種族而迫害無辜人民的時候，美國的難民接收計劃正是在適當的時候提供協助。鄭全柱對美國之音說，那封建議信主要是提供給議員參考，畢竟他們多數並不了解難民或者是庇護申請的具體的流程和困難，而只是針對人權的保護和現在香港的狀況，致力於宏觀的決策。 北京话坚决反对外国人干预香港事务，并且宣布对包括卢比奥参议员在内的美国官员、国会议员和相关的公民团体负责人实施制裁。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报道。多位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星期四提出法案，以终止给予中国公民的十年多次入境美国的签证。美中两国领导人在2014年11月达成协议，将中美两国公民的旅游和商务签证的有效期从一年延长至十年。来自阿肯色州的科顿、佛罗里达州的斯科特和努比奥、田纳西州的布莱克本以及德州的克鲁兹星期四提出了签证安全法案，以终止向中国公民是发放十年多次入境签证。科顿参议员在他最近发布的题为《打败中国针对脱欧和经济长期战争》的报告当中亦都提出了类似的规定。这些共和党参议员在诸多议题上都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科顿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说，自从2014年以来，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为期十年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允许中国公民随意进出美国。在签发这些签证的过程当中，美国张开双臂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他们的情报机构，以及是那些被他们收买的人。这是2014年的一个错误的决定，现在是我们修正这个错误的时候了。2014年11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宣布，中美两国公民的旅游和商务签证的有效期将会从一年延长到十年。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包括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美中关系全面恶化至历史新低。法案的发起人之一布莱克本参议员将这个法案和中国的人权问题联系起来。他在声明当中说，除非中国共产党停止系统性地侵犯人权和宗教自由，否则美国不能够通过向中国公民提供为期十年的多次入境签证而继续成为他的同谋。他说，签证安全法案将会阻止中国共产党使用了五年的旋转门，并且将会在全球的人权工作当中是要求问责。法案的另外一位发起人努比奥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说，鉴于中国的侵权行为以及在美国的恶意活动，中国不应该受到不相称的特殊待遇。他说，美国早就应该充分解决与中国之间的不平衡，并且阻止中国共产党利用我们的项目和开放。在回应有关这个法案针对的是中国公民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批评的时候，努比奥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对于哪个会成为针对的目标，哪个不会成为目标，他们会审查，都有明确的界定，他们不会针对游客。他意思是这个不是法律的目的，他的目的是针对那些美国知道可能因为错误的原因而来的人。努比奥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你知道美国总是欢迎国际的旅行者，但他认为重要是当他们知道有些人是为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目的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就应该是进行更多的审查。这个法案的共同发起人斯科特参议员认为，中国军队里面的中共党员应该是审查的重点对象。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应该将重点放在军队里面的中国共产党员，这个就是他们应该关注的人。美国之音试图在询问国会民主党人对这部共和党议员新推出的法案有什么看法。多位议员表示还未看过法案的完整内容，因此不愿意作出具体的评论。来自特拉华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富恩斯星期四在被美国之音问到这项议案的时候说，他对此是完全不熟悉，他还未看过细节，必须要看过之后才能够提供有意义的回应。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在美国记者眼中的中国是怎样的呢？彭博通讯社的社论版主编乔立森·兰德曼认为，中国人很自信，过分自信，甚至是有些自大。下面是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兰德曼又说，但是跟他交谈过的人，他们不是特别谦逊，他们展示的是自信，有点过分自信，甚至有些理所当然的自大。他又说，这些跟他印象里面的中国完全不同。他说，去中国之前，他对中国的印象是来自美国记者和作家对中国的报道。他又说，在他们的报道当中，他看到的是中国人如何挣扎着走向现代化。兰德曼近日在美国智库亚洲协会2月23日星期二举办的一场有关媒体眼中的中国研讨会上面讲的这番话。亚洲协会当晚邀请纽约时报、彭博通讯社、华尔街日报等 知名媒體的九名曾經去過中國或者是派駐中國的美國記者，談談他們對美國的印象以及美國媒體如何報導中國的經歷，以幫助美國人更好地了解中國，尤其是美中關係緊張的時刻。蘭德曼並沒有特別談及中國人為何會是這樣的變化，但是加州大學麥塞德分校政治學副教授黃海峰對中國人從改革開放初期的自卑到目前過分自信的心態變化有個研究。他最近在自己一篇題為《從月亮是外國的圓到厲害了我的國，中國如何誤解世界》的論文之中這樣寫著，有關中國崛起的官方宣傳無所不在，社會對過去自卑情節的強烈反感推動社交媒體流行性的敘事誇大中國力量，並且要求匹配的尊敬，在這個轉化過程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黃海峰在2020年3月的一份調查報告說，中國人高估了自己在全球的形象和受歡迎的程度。亞洲協會副總裁湯姆·納戈爾斯基對美國之音說，在他的中國和亞洲的朋友之中告訴他知，雖然中國最初在新冠疫情爆發時候處理得很差，但是中國對疫情的處理令到老百姓產生了自信。關於新冠疫情，中國媒體絕口不提中國政府最初的瞞報導致了疫情的蔓延，亦都不提各地封城對人權的侮辱和踐踏。相反，中國官媒利用疫情在美國的蔓延以及美國大選的最初混亂作為佐證，強調中國政治制度優於美國。蘭德曼又說，中國人的自信是在於他們相信他們甚至並不需要再來美國來到就可以學到相關領域的先進技術。希拉奧維德是紐約時報駐中國科技記者，他說他被中國飛速發展的速度和規模所震撼，在談到對中美兩國關係未來的發展的時候，他就比較悲觀，他認為兩國民眾在政治制度、言論自由、個人安全等在世界觀和價值觀上面的不同，令他覺得兩國政府和民眾之間存在難以溝通的分歧。他說你知道他們一直碰到這樣的緊張局勢，他認為這些緊張只是反映了對世界的看法不同，以及他們對於政府角色、新聞自由、人身安全和社會自由等事物所賦予的不同的價值觀。他在這裡想，美國的政府和人民、美中之間存在如此根本的分歧，他們是否可以友好相處呢？來自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NBC 的理查·克爾曼和奧維德觀點類似，他說中國百姓滿足自己和政府之間以經濟發展換社會穩定的契約，他又說他亦都有一種交易的感覺，他們的經濟發展幾百萬人擺脫貧困，他們交換的是社會穩定和對政府的支持，他聽到的就是這些就是他們的政府，不是你們的政府，你是誰呢？憑什麼對他們管理事務的方式指手畫腳呢？看看你們政治撕裂，再看看中國每一個星期都是建設週，中國不單止在中國建，還通過一帶一路在全球各地建設，看看中國的成就比一比他們的體制哪一個更好呢？克爾曼又說，中國人認為美國擔心中國取代美國，而中國人根本並不想取代美國承擔世界的責任，中國只是想專注中國自己的事務。富克政治報導的美國事務編輯艾米沃爾特說，美中價值和做事的方式並不相同，美國只是能夠將中國做法頂回去，他說中國不會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後悔，他們的價值觀不同，他們有如何你都超越正常商務的界限在哪裡呢？跟美國不同，美國只能夠頂回中國的做法來到保護美國自己。他說拜登政府保留特朗普政府的對華關稅並且提升人權在外交政策之中的位置，表明拜登政府將會嚴肅應對中國，並不是只是講下而是真的會有所行動。美國國際事務及外交政策研究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學術雜誌外交事務副總編輯賈斯丁·沃格特說，他去中國最大的困惑是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其實是認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對政府亦都有基本的信任，但是為什麼中共還是對老百姓這麼恐懼，必須要壓制言論自由呢？ 他說他離開的時候對於中共政權如此行事百思不得其解，他們的行為似乎在暗示他們害怕民眾認為中共政權不合法打壓異人士、鎮壓少數民族、扼殺言論自由。簡單地說，如果中共第日突然停止鎮壓少數民族和異人士，並且取消對言論自由的所有的限制，他就感覺只要經濟保持強勁的增長，中共的一黨統治或者中共建立的制度並不會面臨巨大的危險。華爾街日報的蓋瑞羅森還記得自己和中國國務院一位負責對外媒體事務的高級官員的一次令他吃驚的交談，他說中國官員希望駐華記者幫助推進偉大的中國敘事，而駐華記者只是想完成自己作為記者的使命，就是令到官員、政府、政黨以及所有與權力相關的人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他說這位官員說，兩個國家媒體關係的目的就是為了改善彼此兩國之間的關係，他們沒辦法不頂回去，就說他們表示他們的工作就是報導貴國政府和美國政府之間所發生的一切，並且要求政府和掌權的人負責。他們頂回去了，他們的感覺就是因為他們徹底並不明白，一是就沒有準備好對記者照著專業標準要做的事放不開，或者感到不安。羅森又說，在中國做報導最大的感觸就是中國政府總是試圖控制報導的內容，他們對西方媒體的報導深感不安。在被問到美國媒體對中國的報導是否公平的時候，羅森說，在美國就算美中關係越來越負面，就算有所謂的主流的聲音，你總是可以看到不同的聲音。在任何比較體面的媒體上面，有人說中國是美國的對手，雙方緊張關係可能會升級。另外就有人說這種說法誇大了，而在這一點中國是看不到的。以上是美國之音司陽華盛頓的報導。
在距離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舉辦仲剩不到一年之際，國際社會上抵制這場國際體育盛會的呼聲越來越高。二月初180多個倡導組織簽署公開信，呼籲各國政府抵制北京冬奧會，以此回應中國政府在新疆大規模拘禁維吾爾穆斯林等侵犯人權的行為。加拿大議會日前無異議通過一項的決議，認定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族人實行民族滅絕的政策，並且要求加拿大政府採取行動，將2022年冬奧會的主辦地改到其他的城市。亦都有多名的美國國會議員發起決議案，要求美國政府抵制北京冬奧會。國際社會的壓力能否是促使北京改善人權呢？在中國國力越來越強，它的領導人越來越強勢之際，西方國家是否會最終仿效當年抵制莫斯科奧運會這樣聯手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奧會呢？前知名中國人權律師、目前在紐約亨特學院任教的滕彪表示，與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的時候相比，抵制2022年北京奧運會的呼聲明顯要高得多，主要原因就是有大量的證據顯示中國政府在新疆嚴重侵犯維吾爾穆斯林的人權，而且這些的行為仍然在進行當中。滕彪說，目前抵制北京2022年冬奧會的理由應該是非常之充分，或者是說國際社會、任何一個政府、任何一個人權組織，包括運動員都必須來到認真考慮這個問題。如果去參加北京冬奧會，實際上就是對北京的種族屠殺和人權迫害這些反人類罪進行一個背書。還有一些人，尤其是中國政府宣傳的，在新疆是並沒有發生種族屠殺等等，國際也有一些人在附和這樣的說法。但現在已經有大量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了在新疆正在發生大規模的非法監禁，包括洗腦、包括酷刑、包括大面積的絕育、包括將子女和父母分開，包括沒多久之前 BBC 的報導證實那裡是有系統性和強姦和性侵犯等等。這些的證據應該說已經足夠，在未來一段時間裡面會有更多非常可怕的罪行被暴露出來，所以證據和理由是足夠充分。一些美國國會議員沒多久之前發起一項的決議案，呼籲將2022年冬季奧運會改地方舉行。美國之音此前專訪了發起這項決議案的眾議員華爾茲。華爾茲議員說，他認為比賽應該是遷移地點，他認為國際奧委會應該將比賽轉移到另外一個地點， 事實上，他的同事斯科特參議員過去近兩年以來一直在要求國際奧委會將比賽轉移到另外一個地點，但是一直沒有獲得回應，只有沉默的回應。因此除非冬奧會比賽改變地點，否則他確實認為美國應該要抵制比賽。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中國事務主任伊利夏提認為，美國政府不應該派運動員去北京參加明年的冬奧會。他說他是一個美國公民，他有家在這裡，他的家的一半在東特厥斯坦，也就是現在的中國管轄的維吾爾自治區。如果美國的運動員、美國政府參加，也就是他的政府去參加這個奧運會，而當他的三個妹妹在集中營裏面，他不知道他們下落的時候，他沒辦法跟80多歲的母親通話的時候，作為他一個美國公民去參加這樣一個政權的奧運會，他覺得這個是對他作為一個美國公民的褻瀆，是對他的侮辱。所以美國國會議員的說法完全充足，美國不能夠參加這樣的奧運會。任何一個有良心的認為自己是文明人類成員的任何人都不能夠參加這種奧運會。目前來看，國際奧委會將明年冬奧會的舉辦地點改到其他城市似乎不是那麼可能，而且還未有任何一個國家公開表示會抵制。美國拜登政府亦都沒有對是否抵制北京冬奧會明確表達立場。伊利夏提說，如果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在抵制北京2022年冬奧會的問題上不作為，它的危害性將不單止僅僅是局限於人權。他說1936納粹奧林匹克是給了希特拉一個的政治舞台去表演，給他一個耀武揚威的機會。2008年奧運會亦都是給予中國極權政府一個在世界更加耀武揚威、橫蠻霸道的鼓勵。所以如果拜登政府為首的美國是不站出來堅決抵制這個奧運會，而是成為種族屠殺的合謀去參加這個奧運會的話，這樣習近平政權會更加瘋狂，他會將他的手不單止是局限在維吾爾人或者是藏族人或者是其他管轄區裡面的民族，他可能還會將手伸向香港、台灣和東南亞很多國家。他本來已經開始將手伸向了緬甸，現在緬甸軍政府背後就是中國政府。如果這種趨勢不去阻擋，最後美國有可能被迫退出太平洋，成為北美這樣的一個國家，還必須要看中國這個極權霸道的面色行事。所以這個不單止是事關維吾爾人的問題，是事關人類文明走向哪裡，是成為民主自由平等的未來，還是走向一個黑暗極權的未來，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中共官媒《環球時報》曾經在一篇的社評當中警告說，如果哪個國家受極端勢力蠱惑，採取是抵制北京冬奧會的實際行動，北京一定會予以猛烈的報復。前中國人權律師滕彪說，雖然今日中國的勢力更強，他的領導人都是更加強勢，但是如果民主國家能夠聯合起來反制北京的辦法仍然是有的。他說對於國際社會來說，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聯合起來，對於民主國家來說必須要聯合起來一起反制北京可能的報復措施，包括即使不談奧運會，整個的對華政策對付中國的日益擴張、日益對國際秩序的威脅，首先要民主國家聯合起來。具體的反制措施有很多，比如中國和國際社會是相互依賴的，並不是單方的，無論是經濟、貿易、科技方面，中國亦都需要世界，尤其是西方技術發達的國家，所以這種措施不是單方面的。從某種的意義上講，中國對國際社會科學技術的依賴可能更大，還有一些具體的措施，制裁中國侵犯人權的官員，這個亦都是非常有效的措施。美國有全球馬格尼茨基法案，其他的國家也有類似的制裁侵權的官員的措施，這些都是有效的。但最主要的還是要協同所有的民主國家來到反制中國，來到認識到中國的威脅。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的報導。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之際，中國成為全面小康社會，被視為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之後最重要的政績。星期四，全國脫貧攻堅總結的表彰大會在北京舉行，習近平宣布全國脫貧工作取得全面勝利，近一億農村的貧困人口全部脫貧。這場表彰大會和近期圍繞扶貧攻堅的宣傳攻勢，背後蘊含什麼政治考慮呢？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星期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有十人和十个团体获得全国脱贫攻坚模范荣誉称号。习近平向他们颁授奖章、证书和奖牌。 另外近2000人和1500个团体获得表彰。习近平宣布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习近平发表讲话时提到，摆脱贫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
习近平宣告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择帽，1280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年1000多万人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脱贫。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脱贫群众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饮水安全亦都有了保障。习近平又表示，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标志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大步，但是仍然要解决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关注中国扶贫发展的成都维权人士黄晓敏向美国之音表示，基础不稳是延续扶贫成果的最大障碍。
因为很多政府官员要拿三分之一年里面要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
黄晓敏
说，
个中原因是很多政府官员一年之内要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一对一帮助，而且是由政府官员靠政府文件指定某个官员帮过某个村民，实现年收入几多、生活水平改善到乜嘢程度。依家是靠一对一的定点跟踪援助，但事实是已经有发生自然灾害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的先例。黄晓敏以四川蓬安县一个镇为例，根据他掌握的信息，当地不少居民表面上享有社保和医保，但实际上是几个人分享一个指标，而且未必能够及时发放。
何苏镇低收入的一家享受一个，
黄晓敏说，何苏镇有一个低收入家庭想做一个低保指标，平均下来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300-400元，而平分到每个人呢，也即是每人80多元，咁肯定咧系达唔到小康嘅标准，但系喺政府嘅行政压力之下，你如果唔签名就攞唔到钱，咁肯定系有水分喺入边嘅。身在澳大利亚嘅中国金融学者司令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佢相信举行表彰大会系为习近平长期执政造势。
习近平在这个大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的是，他呢整个的这个脱贫攻坚的出发点是
在今次大会上讲话时特别强调，整个脱贫攻坚的出发点是要将共同富裕作为基本要求，突出这一点是要符合他政治上向左转，而经济上回归内循环，或者说向计划经济还有国有经济独大。政府占主导或者国有经济垄断地位更加突出的这个总体角色。其实扶贫攻坚是服务于习近平未来长期掌权，打下政治和经济双重基础。近期中国官媒接连为以习近平为首的扶贫攻坚发动宣传攻势。人民日报星期二发表题为总书记和乡亲们的脱贫故事的报道文章，而新华社在同一日亦都发出万字通讯，汇集多位扶贫代表性人物和故事，形容扶贫是展开中国反贫困的史诗画卷。
中共的这个新华社的通稿啊，明显是在强调脱贫攻坚取得最大成果。
司令认为，新华社的通稿明显是在强调脱贫攻坚取得最大成果，或者说脱贫攻坚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最大进展和最快的时期是在十八大之后，变相突出习近平神话地位的政治安排。习近平高调宣布中国已经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等同以后如果有人说自己在中国仍然未脱贫的话，就有可能被当成是诋毁或者是妄议中央。习近平是在2015年制定为期5年的脱贫计划，确立到2020年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目标。2017年，中共十九大将精准扶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进行全面部署。有分析认为，脱贫攻坚关系到中共制定的两个百年目标，除了是中国全面小康的重要部分，亦都是接住落嚟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虽然全国脱贫工作被形容为取得全面胜利，但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美国之音表示，哪一个是中国脱离贫困的最大功臣，外界心里有数。
那么因为习近平他要那个抓那个核心的要扶贫工作，那么当然下面的那个各级领导，
夏明说，因为习近平要抓住核心的扶贫工作，那当然下面的各级领导宣传的干部会搏晒命地去贴金。其实提到扶贫，哪个的贡献最大，当然是邓小平。他说很明显的是，这场大会真正要表扬的并不是扶贫攻坚本身。
我们如果说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那么如果习近平在过去8年这个接手，那么当然
习近平是在过去8年接手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当然邓小平还是第一位的。但是今天中国面对各种个人崇拜，包括习近平想捧毛泽东贬邓小平，他甚至想着跟毛泽东并肩站在一起。原清华大学政治系讲师吴强向美国之音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令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陷入孤立，而一带一路项目亦都前景未明，亦因为咁，习近平看重扶贫是可以理解的。
从跨国分的纪念100周年的
吴强话，近期发生的事件包括华国锋诞辰100周年纪念、扶贫庆祝表彰大会，以至是下月召开两会，都是为了习近平的20大做准备，累积个人魅力。脱贫应该是他过去8年在内政方面所做的主要的事情，其他方面基本上是乏善足陈。在扶贫上，习近平以社会工程的方式动用全部的行政资源，调动中国现有的市场经济力量，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力量来支持，应该是他过去9年施政唯一的亮点。吴强认为，不能够单纯从经济民生角度看待脱贫攻坚。
在市场经济的进程当中，中国的贫富分化却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程度。
吴强说，经历市场经济的中国，贫富分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国的基尼指数几乎是世界最高水平。习近平的大力度扶贫，实际上是为了政治安全和维稳的需要。习近平这种大张旗鼓的表彰，其实亦都是向党的其他干部表明，他有能力透过扶贫解决心腹大患，解决潜在对党的冲击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涉嫌非法社会的组织一个个咁涌现，这些以骗财敛财、扰乱经济社会秩序为共同特征的组织，侵害了民众的合法权益。观察人士说，中国当局打击的力度不够是主要原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民政部门日前公布了未经在民政部门登记的2021年第一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说要进一步加大打击非法社会组织的整治力度，并且告示社会公众要慎防上当受骗。这一批被指涉嫌非法的社会组织名单包括冠以中国、国际、中华等字样的社会组织，例如中国志愿者协会、中国党史研究会、国际华人艺术协会等等。中国政府认定的所谓非法社会组织，是指没有经过民政部门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的名义展开活动的组织。中国民政部副部长兼成副2月23号在一次记者会上提到了非法社会组织时，说骗钱敛财、扰乱经济社会秩序是他们共同特征。他说非法社会组织不清理、不整治、不整顿，就是对近90万个合法的社会组织权益的侵害。民政部对非法社会组织是零容忍态度。这个不是中国当局第一次公布涉嫌非法社会组织。 早在2018年2月，中國民政部就開始公布大批涉嫌非法社會組織的名單，並且在不夠兩個月的時間裏面連續公布五批名單，被曝光的涉嫌非法社會組織超過300個。為了整治名目繁多的涉嫌非法社會組織，中國民政部和公安部在2018年3月28日召開會議，作出了打擊非法社會組織的行動部署。從當年的4月1日至到年底的9個月當中，在全中國範圍內聯合展開打擊整治非法社會組織的專項行動，重點打擊利用一帶一路、精准扶贫等名义骗钱敛财和冠以中国、中华、国际等字样展开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并且处置了超过14000个非法社会组织。在报道打击非法社会组织行动的时候，中国官方媒体引述中国民政部负责人的说话，多数非法社会组织以圈钱敛财为主要目的，特別是其中部分組織拉大旗做虎皮行騙敛財，侵害了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損害社會組織的公信力，影響了公眾對社會組織的信任。有些非法組織冒用國家戰略、黨政機關名義，損害了黨和國家聲譽。在2018年的專項打擊行動之後，中國當局對非法社會組織採取了常態化的治理。今年公布的第一批涉嫌非法社會組織名單，就是對非法社會組織系統整頓的一部分。中國涉嫌非法的社會組織為何在當局2018年重點整頓和打擊之後仍然是屢禁不止呢？觀察人士就說，以中國、中華、國際等字樣冠名，混淆視聽，狐假虎威，真假難辨，趁著社會的熱點招財哄騙，迷惑百姓，騙錢敛財，隱蔽性強，營運成本低，以及社會團體登記門檻過高。尤其是當局懲罰力度不大，是這些涉嫌非法社會組織層出不窮的主要原因。北京市道行律師事務所的主任律師梁小軍說，涉嫌非法的社會組織會隨著中國大環境的變化應運而生，政府取締一批又會湧現一批。他說這個表明政府除了取締這些非法社會組織之外，並沒有其他更嚴厲的處罰或者懲罰措施。他說，
如果說他們這樣不斷的湧現，不斷的去搞這些事情，那肯定是處罰力度是不夠的，就是利益大於這個受罰的程度。
梁小軍說，如果這些組織不斷地湧現，不斷地搞騙取社會資源的事情，肯定是處罰力度不夠，就是利益大於受罰的程度，所以他們肯定去做。这个有人在打击之后，他们可能不敢再做，后来又有一批人利用这个资源又去做这个事情，或者前一批背后指使后一批人去做，所以他认为这些人做的事情是为了利益。梁小军又说，中国不断有涉嫌非法社会组织的出现，是因为这类组织本身并不具备完善的手续和有关的资质，达不到民政部门审核的标准，无法步入正规渠道的门槛，所以他们就往往会打着正规登记的类似组织的名义四处招摇撞骗。他说，
打这些幌子，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为了骗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梁小军说，这些组织为什么要打着这些旗号呢？可能是为了骗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钱、名、利等。梁小军又说，以他所在的北京为例，并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机构有很多，其中部分公司更加是拉大旗做虎皮，过去曾经租那些部队的政府机构的房产去装点门面，这些机构由背后的某一个公司操办，用所谓的中国、中央等名头，到不了解的情况的外地去骗取社会资源，骗钱、骗财、骗色等等。美国维吉尼亚商学院教授陈朝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由于中国当局处罚的力度不够，涉嫌从事非法社会组织的人所付出的代价不大，再加上这些人隐蔽性强，真正的老板往往是在幕后，所以这个亦是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屡禁不止的原因。他说，中国政府要铲除这些非法社会组织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只要以未在民政部门登记之名就能够取缔这些非法社会组织，但要以刑法或者民法对这些非法社会组织提出起诉并非是容易的事。他说，
老实说，办这些事情的人都还是挺聪明的，他们可以做的事情呢，就说，哎，我们从来没跟你们说 这个东西是政府组织。
陈兆辉话：好老实讲，办呢啲事情嘅人都系非常聪明噶。佢哋可以话：我哋从来冇同你哋讲，我哋嘅组织系政府办嘅。咁点解同你收钱呢？因为我向你提供服务啊嘛。咁要你对我哋嘅项目了解得更深刻。咁实际上，佢哋提供嘅系咨询服务。咁所以，如果要从刑法上或者治安管理方面对佢哋进行打击嘅话咧，唔系咁容易。中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2016年2月6号修正版规定，成立社会团体法人必须要向民政部门提出登记申请，经过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提供宗旨同业务范围、验资报告、场所使用权证明、组织的法定代表人、发起人同负责人的情况、章程草案等等。条例仲规定，社会团体、社会组织不得从事盈利性活动，仲需要接受民政部门的年度检查等等。陈兆辉教授话：中国的部分社会组织、团体或者非政府组织之所以游走于政府管辖的体系之外，是因为在中国这一类的组织想要在民政部门登记是比较困难。他说，单是以登记的组织名义为例，如果要登记类似中国一带一路基金会的名称，根本无法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所以他们才至打政府体系管轄外的擦边球。而此外，陈兆辉教授说，部分经济领域的涉嫌非法社会组织不断涌现，与中国经济政策导向出台之后，令到他们窥视到潜在的经济利益，从而以各种的名义骗钱敛财，有着直接的关系。他说，
老实说，办一旦有一个这个政策导向的话，那一般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这些资源就流到就流到这个方向来了，就比方说是一带一路的啊。
陈兆辉话，中国政府一旦有一个政策导向，有很多资源就会流到这个方向。例如一带一路项目，不单止一带一路具体的投资，一些附带项目包括一些交流都可能有。这些人就通过一些办法或者通过企业的联络将资金拎到手。陈兆辉话，在文革期间，中国当局管制得非常严格，类似涉嫌非法社会组织极为罕见。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越来越宽松，各种的团体、社会组织好像雨后春笋一样应运而生。当局现在接二连三地曝光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并且对查证违法的社会组织进行打击，反映出这些组织对社会、对公众造成的危害是中国政府政策上的一个变化。陈兆辉又举例说，在几年前人曾经风靡一时的 P2P， 亦即是个人对个人、点对点的网络借贷，由于中国政府有效的监管不够，对金融市场秩序造成很大的冲击和危害。但是当局在充分认识到它的危害性之后，就出重权治理，现在网络借贷平台已经完全归零。陈兆辉又说，由此可见，中国政府监管权力之大，是一党专制之下，只要党同政府想出手出重权，就能够达到整治目的。不过他亦指出，同互联网金融风险同严重的危害性比较，涉嫌非法社会组织的影响面要细得多，只是局部同行业性，不至于金融风险可能对中国整个经济产生重大冲击。但他又说，在当局下定决心要打击所谓非法社会组织的时候，他们被取缔亦可以说是指日可待。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2月20号报道，北京市民政局日前取缔了建党委业文艺奖组委会、建党委业文艺贡献人物、国家抗疫宣传大使等19个未在民政部门登记但是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进行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这篇报道说，这些团体伪造印发国家级的社会组织红头文件，并且加盖伪造的印章，以举办各种评选活动为名进行诈骗敛财。北京民政局的执法人员说，这些非法社会组织有五个特点，就是用中国、中华、世界、国际等字样冠名，令到老百姓是真假难辨，借助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等热点吸引社会关注，狐假虎威，招摇撞骗，擅自对外发布通知，加盖印章，广泛同针对性地向文学和艺术界寄出虚假评奖证书等骗钱敛财，行动轨迹隐蔽，没有办公室场所，没有有效联络方式等等。据称，今年以来，北京民政局立案调查了167间非法社会组织，取缔了55个，并且会同有关的部门关闭取缔32间非法社会组织网站。北京的律师梁小军说，这些拉大旗做虎皮的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骗取公众信任，同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支持、默许甚至纵容有关。 这些名人、权力人的效应有意无意当中助长了这些非法社会组织骗钱敛财的活动。他说
他可能也得拉几个人、拉几个大旗当虎皮嘛。
梁小军话：佢哋可能会拉几个人，拉几个大旗当虎皮。佢哋可能有啲人就要做替死鬼，背后呢啲人系咪有利益输送嘅问题咧？咁就唔知啦。梁小军律师话：中国部分人嘅官本位嘅思想非常严重，特别系认为咩国字号嘅其次，这个亦系无形中为呢啲非法社会组织运作同敛财提供咗土壤同条件。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喺华盛顿嘅报道。
在美国国会就拜登总统提名的贸易代表人选戴奇举行的确认的听证会之际，一个新发布的报告敦促拜登政府和台湾展开双边贸易协定谈判，以便有效解决包括健保以及生物技术领域在内等美台之间存在的市场准入障碍问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台商业协会在2月24号星期三針對台灣健保政策以及美台關係發布報告說，台灣近來單方面採取的一些措施包括解除對進口美國豬肉、牛肉限制以及藥品專利連結制度，去除了長期以來彼此間存在的貿易障礙。鑑於美台關係近來有著顯著的改善，亦都出現了令人鼓舞的前景，該協會敦促美國貿易代表恢復與台灣的貿易及投資框架協議 TIFA 談判平台，並啟動雙邊貿易協定談判，對台灣採取市場自由化舉措作出善意回應。報告又指出，對美國藥品及醫療器材公司來說，台灣長期以來一直都是一個亞太重要的市場之一，幾乎所有美國主要製造商都有代理人在台灣，但是這些公司認為自從1995年以來台灣實行全民健保制度之後，政府過於注重成本控制的相關政策，採取了各種減緩或者限制新的同創新產業和技術的措施，因而導致美國公司失去了很多商業的機會。報告又說，與其他開發經濟體相比，台灣新政府的專注於控制健保成本，妨礙病人接受最新的治療和疫苗，批准新藥、新指標和上庫程序速度緩慢，亦都推遲病人取得新藥的時間，與日本相比平均速度慢了20倍，簡化和加速批准新藥以及上庫的時間，不單只能夠急劇增加台灣病人取得的新藥，亦都將會顯著提高台灣作為臨床研究和吸收創新藥品投資的目的地。美國生技創新組織國際事務副總裁約瑟夫·戴蒙說，健保制度以及生技發展對台灣的經濟策略極為重要，對美台貿易關係亦都非常重要。20年前，他還在貿易代表辦公室負責 APEC 以及亞太事務的時候，就曾經與當時負責台灣 APEC 事務的蔡英文總統在這個議題上面交過手。健保問題一直都是美台雙邊談判的議題之一，他在美國生技界服務了20年以來，這個問題亦都是雙邊關係之中一個重要的討論的議題。他說，或者令人意外的就是他們一直亦都是雙邊關係之中某種緊張的來源。戴蒙在報告發布會上面說，有兩個因素導致這種的緊張，一就是美國公司希望有更多的知識產權保護，但是台灣沒有專利，藥廠就不希望如此的。另外一個因素涉及市場准入的問題，由於台灣用於健保的開支比其他同等開發程度國家的開支顯著還是低，在國民生產總值所佔比例只有 6%， 成本的考量自然就限制了很多最新最好的健保產品的使用。台灣政府在推動專利連結制度上面受到了台灣藥廠極大的壓力。2017年台灣藥事法修訂通過專利連結之後，台灣製藥協會要求將實行時間推遲到美台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或者台灣加入 CPTPP 或者類似地區經貿組織之後。不過這個新的專利連結制度在2019年8月開始施行，美台之間關於健保藥品的爭議不單止造成了雙邊貿易關係的緊張，報告認為台灣採取的做法對病人的照顧以及台灣在臨床研究能夠扮演的角色都有影響。報告又說， 25年以来累积的病例数据和网络内的信息与通讯技术的高度整合，台湾的健保制度非常适合新药的临床试验，但是全球护照标准尤其是在肿瘤学方面已经越来越趋一致，当台湾采用自己独特的指南规范药品的使用，而且这些指南并不同全球唯一的标准的一致的时候，那样就会使到台湾的病人在未来临床研究相关人口的统计上面被排除在外面，最终的结果是台湾主要利害攸关者包括病人、产业、临床治疗者的一系列的损失，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取得新的医疗技术。为了确保台湾的病人能够同其他国家一样在相同的时间之内有管道取得新药，报告认为台湾必须采取透明化以及以科学为基础的治疗标准。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